保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和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哈格蒂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在对参议员来函的作出反应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统一的讯息，即是北韩必须停止他们的非法行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规定的义务，并且与美国进行认真和持续的谈判。这位发言人还说，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仍然有效，他们将会继续鼓励所有会员国执行这些制裁，包括通过在联合国和与北韩邻国的外交途径。美国之音韩语组联系了北韩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要求对这两名的参议员的信系发表评论，但是未有得到答复。美国之音还联系了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和驻纽约的联合国代表团，但同样都没有得到答复。南韩军方说，北韩9月25号星期日在平安北道泰川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进一步扩大了北韩今年已经打破纪录的导弹发射次数。南韩国防部没有提供有关这次发射的其他细节，但是日本海上保安厅报告说，导弹显然在报告发射后5到10分钟就浅落了。一日前，南韩总统办公室警告说，已经侦测到北韩准备从东海岸城市新浦一带是发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的活动。不过南韩军方星期日说，考虑到北韩这次发射活动在内陆地区进行，施射的潜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很小。到目前为止，北韩在2022年发射了32枚弹道导弹，是他们在一年内发射的最多的一次。北韩发射了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前者似乎是为了逃避美国和他们在这个地区盟友的导弹防御系统，后者就是为了瞄准美国本土。美国官员说，北韩还在为进行第7次核试验做准备，这个步骤可能会大大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表示，对就北韩核项目进行谈判是持开放态度，但同时都加强了与盟友南韩合作的军事实力公开展示。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抵达南韩港口城市釜山。据首尔方面说，这艘航母将会很快与南韩军方进行演习。这位美国航空母舰事隔四年再次访问南韩。本月较早时候，美国和南韩结束了包括实弹演习在内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这个自从2017年以来的首次。俄罗斯外交部长驳斥了乌克兰和西方对他们所说的在乌克兰四个地区进行的虚假公投的谴责。卢甘斯克、赫尔松以及部分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投票从星期五开始将会持续到星期二，俄罗斯亦都开放了投票站，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和其他的居民是可以投票。在乌克兰一些地方官员说，选民受到了恐吓和威胁。基辅和西方国家警告说，公投的目的是吞并被占领地区，并且谴责这次公投违反了国际法。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正如普京总统所说，他们将会无条件尊重这些民主进程的结果。乌克兰说，他们永远不会接受俄罗斯对他们任何领土的控制，并且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开会讨论局势升级的问题。西方官员担心，通过将这四个地区聘入俄罗斯，莫斯科可能会将乌克兰夺回这些地区的军事行动描述为对俄罗斯自身的攻击，甚至可能以此为自己的核反应辩护。在联合国，俄罗斯的战略伙伴敦促结束这场加剧了全球粮食、燃料和金融危机的冲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北京不希望看到危机蔓延，并且呼吁进行对话。印度外长苏杰生说，印度尊重联合国宪章，认为对话和外交是唯一的出路。当被问及与美国或者欧洲人接触的时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政府不反对这样做，他说他们不会拒绝联系，谈总比不谈好，但他强调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不会迈出第一步。乌克兰将俄罗斯军队赶出东部哈尔科夫的闪电推进，星期六因为暴雨和俄罗斯的抵抗而减缓并且停滞。在前线城镇富普扬斯克，黑烟从奥斯基尔河对岸升起，这条河流的西岸由乌克兰人控制，东岸仍然被俄罗斯军队占据。乌克兰军事马林纳对法新社说，而家降雨就好难在任何地区使用重型武器，他们只能够使用铺好的道路。话而家是由于天气好难前进，他们就打击他们的装甲车、弹药库和军人群体。 富普扬斯克军事行政官员卡纳谢维奇星期五对法新社话，乌克兰军队可能要10日先至能够彻底清除呢个地区。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上话，只有中国完全统一台湾海峡才能有持久的和平。王毅在年度的辩论当中话，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计划都必定遭到所有中国人的强烈反对，任何阻挠中国统一的行动都必定被历史的车轮压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近几个月以来升高，美国国会代表团这段时间访问了台湾。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初的访问导致愤怒的北京在他离开台湾一日之后举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向台湾周边水域至少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王毅说，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目标，北京必须对分离活动先发制人。王毅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是以最坚定的决心对付台独分裂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称拜登保卫台湾的讲法并非宣示政策改变。台湾驻美代表及专家都说，拜登只是讲了心底里面的话。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对美军将会出兵保卫台湾做出清楚的表态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的讲法只是在回答一个假设性问题，并不是在宣示美国政策的改变。拜登总统是一个直率和直接了当的人，他如果要宣布政策改变，他就会这样做，但至今他并未有这样做。不过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和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都说，拜登讲了心底里面的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60分钟的专访当中明确地表示，美国男女军人将会在台湾遭受前所未有的攻击的时候保卫台湾。他还说，我们同意，好久以前就同意，就是美国有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对他们的独立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们并不是朝向，我们不是孤立他们的独立，我们不是，是那些他们自己的决定。即使是和前几次拜登作出类似表态一样，白宫发言人立即澄清，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有改变，但是拜登最新的讲法几日来持续引起了对拜登是否在改变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海战略模糊政策的讨论。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拜登第四次作出如此明确保卫台湾的公开表态极其危险。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副教授白洁仪在专访播出的同日即是推文表示，即使不是美国政策的改变，但是拜登的讲法仍然是非常之危险，因为不支持台湾独立是美国长期的政策，但是这个新的组合，一个派兵的保证加上独立是台湾的决定，暗示了一个无条件的承诺。这个承诺将会加深对美国是想发给台湾一张空白支票的看法。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9月20号在白宫一个关于拜登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议题的简报上面是问到，拜登这个最新的讲法是否不是美国对台湾长期政策的改变。 沙利文答复话，正如总统在60分钟专访当中所讲，我们持续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持续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持续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他说拜登在每一个提到台湾的场合都重申那些基本承诺，包括在这个采访当中他亦都特别有力以及是毫不含糊的强调，并且是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沙利文仲表示拜登在这个专访当中被问到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他五月在东京亦都被问到一个非常之相似的问题，他亦都给予了一个和在60分钟采访当中相似的答复。沙利文表示当时有人问拜登，你是否是先至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改变，拜登的答复是不是，我没有，我只是答复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未有宣布一个政策改变。当美国总统想要宣布一个政策改变，他是会一是做，但是并不是这样做。沙利文是这样说，他说拜登总统是一个直爽而且是直接了当的人，他一直都很清楚地表明他并未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他支持美国传统以来对台湾的政策，他一个政策经历民主党以及共和党政府，亦都协助维持数十年来台海的和平和稳定。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一针对拜登关于美军将会出兵保卫台湾的表态接受媒体采访时候回应话，这个是拜登总统讲出心里面的话。他说我们听到拜登总统的心里面的说话，我相信我们台美双方会持续在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基础上是有更加紧密的合作，来促使到和维持整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来共同维护现状。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亦都认为拜登很可能在这里讲他的心里说话，因为这个已经是他第四次作出类似的表态。
It's hard to say after a fourth time that he doesn't mean it or at least feel it and have his own history with these issues.
薛瑞福说在讲了第四次之后很难讲他不是真心这样讲，或者至少他是这样感觉，他在这些议题上面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当然他可以追溯到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通过台湾关系法，因此他在这些议题上面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他知道有时候总统会讲出他们自己的想法，无论他的幕僚怎样努力扭转他的意思。薛瑞福是在星期二出席美国智库东西中心与台湾美国商会共同合作在国会山举行启动台美伙伴紧密相连项目的活动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拜登是否真的是有打算在台湾遭到中国攻击的时候出兵保卫台湾的问题作出了上述的表示。虽然白宫发言人以及官员在拜登每一次的关于台湾的类似表态之后都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没有改变，但是包括特朗普政府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前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都认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要重新审视的时候。美国之音问薛瑞福是否同意这个看法，薛瑞福表示在他看上来他不是这样的有操作性，因为要记住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在很多双边承诺上面发展出来的，其中一些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方。薛瑞福不认为他们在这遵守这些的承诺，他们的行为当然未有显示出他们有兴趣从根本上对台湾采取和平的做法，所以他看上来几乎是无法操作。薛瑞福表示即使是在一个政策的框架底下，美国仍然是有很多可以同台湾合作的空间，所以他不确定美国是否真的是有必要作出政策改变的宣示，只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作为以及是越来越不理会他们自己作出的承诺，一个中国政策的意义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少。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兼驻美副代表王玉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这个是拜登总统第四次对美国将出兵协防台湾公开表态，他认为这个已经反映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觉得拜登总统的第四次针对台湾的发言是已经很明显的是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王玉光表示，他是觉得这个是拜登总统第四次针对台湾的发言，已经很明显地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虽然白宫出来讲他们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但是他是觉得政策的语言只是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就是领导人对于这个政策的态度。他还说他认为美国现任总统的态度已经非常之清楚，他亦都反映出台湾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合作伙伴。台湾在区域里面是一个爱好和平爱好民主的国家。中国政府对拜登总统再次作出保卫台湾的表态之后表示不满以及是反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方的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严重违背美方作出不支持台独的重要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毛宁仲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是高度敏感性，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他还表示，中国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亦都绝不容忍任何旨在分裂国家的活动，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选项。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面，9月19号的记者会的文字实录找不到毛宁这一段的发言。就在中国的上述警告之后，拜登总统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第77届大会发表演讲当中再度强调，美国持续奉行一中政策，但是反对台海两岸任一破一方的单方面改变现状。他还表示，美国寻求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我们是仍然致力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你已经是协助防范冲突40年，我们持续反对台海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面对不断加剧的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中国对台湾威胁升级，日本正在计划获得到更加长程的导弹，并同美国联手对高超音速导弹系统展开研究。国防专家认为，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将会有助日本在台海冲突中积极回应中国对日本发起的可能进攻，实现美日同盟下对于台湾防御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媒体外交家报道，9月14号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和美国国防部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了会谈，双方强烈谴责中国军队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弹道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滨田对奥斯汀表示，日本将会开发长射程的防区外导弹的能力。他还解释了加强日本防御能力的政策，包括拥有反击能力。奥斯汀对此表示强烈支持。双方还同意启动关于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相关研究。日本经济亚洲的报道说，滨田提到的反击能力的具体是对12式陆基反舰飞弹的进行改良，成为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巡弋飞弹，并且战备存量将增加至是1000多枚。未来新型的巡弋飞弹将会部署至西南群岛，并且开发空射以及是海基版本。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何里海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获得是防区外打击能力有多重的动机，是在于军基地以及他们上面的飞机，保护这些空军基地免受这一类攻击可能比发展攻击导弹更昂贵。中国的反舰导弹同样是可以是威胁昂贵或者是10亿美元以上的日本军舰，超出这些军舰反应能力的范围。何里海补充说，目前还是不清楚日本应该是获得哪一类型的弹导弹的能力，用于什么的目的，以及是如何在获得导弹和其他武器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他仲表示，日本的军事任务以后是弱点和中国不同，日本应该避免跟中国亦步亦趋，从日本目前的努力来看，似乎是没有确定明确的优先事项。日本以及是中国、北韩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导弹差距，中国拥有大约300枚的陆基巡航导弹，以及是1900枚可以打击日本的弹道导弹。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拥有数百枚的能够打击日本的弹道导弹，最近声称测试了旨在是逃避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武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本问题专家、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克里斯多夫·约翰斯通对美国之音表示，如今日本基本上是没有能力应对来自中国或者是北韩的弹道导弹攻击。他说，他们有导弹防御系统，但是没有反应能力，所以他是认为日本的这种演变是自然的以及是不可避免。约翰斯通指出，日本在导弹方面拥有的能力越多，从空中、地面、海上发射的导弹的威慑力越可信，中国或者是北韩对日本发起攻击的成本就越高。他说，他不打算成为一种先发制人的能力，而是一种反应能力。日本曾经表示希望在2027年前获得这些射程更远的导弹，也就是将在未来五年里面完成。有趣的是，这个是跟习近平主席第三任期的五年是相对应。何李海认为，日本的确是需要某种形式的防区外打击能力，但是重点不应该放在仅仅是比较日本以及中国的库存，而是要根据日本自卫队要执行的任务类型，确保日本的导弹采购满足到他们的国防需求。日本应该是寻求利用他们在空中和海底亦即是潜艇领域的能力，并且主要针对这些领域调整他们的导弹库存。不过就他们的空中能力而言，日本将会需要更多投资以确保他们飞机的生存能力。有批评认为，日本的长程导弹可能会远离现行的和平宪法宗旨，有违遵守防卫的军事体制。约翰斯通对此表示，日本自1950年代以来就一直说他有决自卫，而不必被动地承受其他国家的攻击。他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首相是领导之下的一些安全政策改革，确实是使到美国以及日本能够更加紧密地合作，但是这种的能力并未有同日本的宪法相悖，一切都非常之符合多年以来的宪法解释。日本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是作出的决定，可能为更加深入的美日同盟合作以及是更加深入的美日应急计划铺平道路。这个既涉及到台湾突发事件，亦都涉及到北韩突发事件。他建议旧的美日同盟合作模式可能不再适用，大家是需要一种新的同盟结构来思考日本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何里海认为，或者在政治障碍之外，日本不会在发展长程导弹时面临独特的障碍。他指出，比如日本已经决定购买一些外国导弹，包括美国的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以及是挪威和美国合作推出的联合打击导弹，并且联合开发了美国追求的一些最先进的弹道导弹拦截器。日本亦都很容易地增加国产导弹的射程，比如12式6基反舰飞弹，这些将会是传统的巡航导弹。此外，有些导弹可能是需要更多时间来开发。日本自卫队已经宣布打算开发一种先进的隐形高速反舰导弹，类似美国的远程反舰导弹。何里海表示，日本亦都表示将开发高超音速导弹，这个可能需要最长的时间。美国目前正在测试两枚这样的导弹，中国亦都在测试，但目前还未有国家在他们的活跃库存当中是拥有这种导弹。美国总统拜登9月18号再次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发起史无前例的攻击，美国军队会保卫台湾。据日本读卖新闻在9月19号的报道，日防上现任保障辅助官岸信夫在接受该报采访时候呼吁日本有必要将防卫预算提升至国民生产总值的 2% 以上。 他表示，若然中国攻打台湾，日本不单止会被直接卷入，亦都有可能直接成为战争的跳板。日本能够要主动思考能够做些什么事。位于东京的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副学长道下德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发展更长程导弹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台湾，因为中国不太可能直接入侵日本。他说，中国军力强大，但是日本的国防开支排名世界第九，而且在防御能力方面保持住尖军事能力，所以中国要真正入侵日本并不容易，或者是几乎不可能。因此中国对日本使用大规模使用武力的唯一可能就是情况就是武功统一台湾。道下德成分析说，如果中国作出决定入侵台湾，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自动攻击日本，因为正如他所说，美日同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保卫台湾，在日本有很多重要美军稳营的基地，如果中国是认真地要攞入台湾，就会下达命令摧毁美国基地以及日本的基地，以使到美日难以帮助台湾。荷里海指出，日本发展陆地攻击导弹可能有基于攻击中国指挥或是控制雷达、空军基地等等，不过中国的常规武装导弹都是安装在移动系统上面，很难追捕，而且中国拥有更多的空军基地以及用于飞机的加固掩体以及地下储藏室。他建议反舰导弹将会是在台海冲突当中阻止中国进攻的最有效系统。他说，毕竟中国将不得不渡海，而且必须要维持他们部队数个星期甚至数个月才能够取胜，而在封锁当中，他亦都可能不得不在台湾以东较长的时间运营船只，而且舰船极易受到先进导弹的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是这个星期三9月21日，中国欧盟商会在北京发表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2至2023》这一份往年多数集中讨论在中国投资机遇的报告，今年却聚焦于供应链韧性的建立、营商环境的挑战、声誉受损的风险管理以及全球合规的重要性等当下的热点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今年5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就曾经越演越烈的清零政策提出批评，中国当局的强硬做法令到公众对中共威权体制感到恐惧，这种的危机甚至是超过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今日的发布会上，伍德克重申了有关的观点，在当下的中国意识形态决策比经济决策更重要。伍德克在该个报告开篇的主席致辞当中尖锐地指出，当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基本恢复疫情前的常态时，中国却是迟迟不愿意重开国门。而今中国缺席全球事务商讨，同时亦都错过了向海外投资者展现市场潜力的契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的江湖孤立不单止是使得入境旅行是受阻，而且是抑制了人际的交流。现时中国的声音几乎完全虚化，这个势必会令到世界越来越不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现时的氛围已经完全改变了，从各项数据上面可以很清楚地提到这一点。我们撰写的报告是因为我们希望给予中国当局以及欧洲当局一个方向性的风东野，而现时的问题是在这里做生意变得更加复杂。欧盟商会副主席安德烈亚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会上面重压，我们的会员公司都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商业监管环境并未有得到很大的改善，无论是在模糊的法规和政策方面，还是在这些法规和政策的酌情执行的方面。中国欧盟商会的这份报告明确地指出，中国曾经为全球化承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如今中国市场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效率都是降低。2021年的突发拉闸限电以及是突发大规模疫情封控， 呢啲嘅事情都喺度削弱中国嘅可预测性。而政府对科技以及教培行业嘅突然整顿，使到商界感到未来嘅充满不确定因素，唔知道边一个嘅行业会成为下一个嘅受监管目标。与此同时，由于欧盟企业无法对佢哋中国业务进行独立嘅第三方审计，中国唔再系欧盟企业心中一个稳定嘅采购目的地。唔少嘅外部因素，例如系新出台嘅具有全球嘅约束力嘅监管措施，包括美国嘅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以及系欧盟即将出台嘅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亦都喺使到局面更为复杂。另一方面，中国嘅效率亦都下降，欧盟企业正在将佢哋部分嘅中国业务同全球业务脱钩。呢个既是为了防备潜在的全球冲击，亦都是为了在中国和自己本身国家市场保持合规。同时，中国素来享有的结构性优势，比如在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退，造成生产效率下降。欧盟商会国家代表帕夫洛夫女士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上面表示，今年对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企业来讲，是有一个困难的一年。他不想列出他们一直面临着的所有问题和难题，但是一个很难的地缘政治环境、困难的营商环境，加上一场战争，这些都很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欧洲业务。而在今天发布的报告当中，中国欧盟商会对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作出了悲观的预期。中国欧盟商会担心中国至少要到2023年的下半年才能够对世界恢复全面开放。报告指出，由于疫苗接种率不足，以实现最冠接种的更有效疫苗迟迟不获批，以及在面对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毒株的时候，继续坚持严格的动态清零措施，种种的因素致使到中国付出了极大而且不断增加的代价。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中国远远未达到群体免疫的水平。之前中国欧盟商会在今年四月曾经在上海封城期间进行了这项的企业调查，在四月的大规模封控期间，很多的企业每日只能够勉强开展最基本的工作，不确定能否有足够的人手来维持生产，以及是经营场所是否会突然是封闭。调查结果显示，75% 的受访企业的整体运营受到中国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影响，而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该项政策所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是更加令到企业以及投资者所担心。这种不确定性使到当时 23% 的受访企业开始考虑将现有或者是计划当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的市场。这个数值结果同两个月前有此想法的企业相比，增加了1倍有多，亦都是过去10年间的最高值。而中国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的执行不一致，亦都使到营商环境更加复杂。例如各地对货物运输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令到企业管理制造重大的难题，扰乱了供应链，对物流业的增长前景产生了负面影响。而2020年疫情爆发，中国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国际航班，造成了几乎完全阻断旅客入境中国。从中国前往海外旅游以及工作的人类数是骤减，同2019年相比，中国大陆公民出境游的人数下降了 79%，而外国入境游客人数更加是急剧下降，仅为2019年数值的 4.6%。 由于中国严格的旅行限制，欧洲企业的中国业务变得是越发孤立，亦都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当中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企业高管以及外交官眼中的外派热点，因为在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任职可以提高声望，同时仲能够为自己的利益度金。如今随着中国的动态清零抗疫政策收紧，以及是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脱欧的担忧加剧，很少有人再渴望承担这个任务。欧盟商会的报告亦都指出， 越来越多的外籍员工不愿意或者无法留在中国，导致了企业很难留住外籍的员工。这些限制措施几时放宽就是不明确，对员工作出职业选择产生了严重影响。很多在在华外籍员工考虑到和家人的长期分居，或者是回母国后再入境中国将会面临着重重的障碍，因此决定离开中国，或者是返回到自己的国家，或者前往其他国家寻找机会。中国欧盟商会预计，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生活在中国的欧洲公民总数减少了一半，商会进一步估计目前在华的欧洲人可能坐不满容纳百万人的北京鸟巢体育场，而且到2022年的夏季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值或者是会再减半。中国欧盟商会董事艾斯克林德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当中表示，他是认为最紧迫的就是中国政府需要制定一个如何退出现有新冠防疫政策的战略，要为大家提供预见性，令到我们可以看到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以及这个可能最终会怎样。他是认为这样做的话才能够令到商业信心得到快速的改善。虽然在2021年中国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而欧盟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今年8月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都显示，2022年上半年度中国仍然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不过2022年的上半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额是为4139亿欧元，其中出口是1122亿欧元，同比下降 0.4%， 进口3017亿欧元，同比增长 43.3%。 但是欧盟对华投资却是正在下降，主要投资是来自少数大型企业，重重市场准入壁垒亦都令到有意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者望而却步。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在上个星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表示，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在过去几年是由巨型的跨国公司投资推动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自欧洲的中小公司不再敢于参与到中国的市场。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中国的政治轨迹以及习近平造成的结果，当然也都是新冠疫情清零政策的结果。贸易投资关系正在放缓，但是他还未有真正显示在数字上面。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也都展示出中国经济的现有模式对于外资企业存在的不公，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些领域继续保持开放势头，而且监管日益完善，对外资的准入限制在近年来逐步放松次，但是战略产业仍然只是对国有企业全面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很多商业领域占有优势，包括融资渠道、许可证以及政府采购等等，有能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竞争的保护，这个不利于公共部门的发展，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中国欧盟商会国家代表彼得文格纳斯到了最大的开放，现时我们外国银行或者欧洲银行能够提供大量的服务，这个在以前是做不到。从文件上看，资产管理、债券交易、股票交易、托管等领域似乎都可以落地，不单止是银行业，还有是保险业，这个看上来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好的。但是当我们一看下细节，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并没有好像他们应该做得那么迅速，需要年复一年的时间，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不可预测以及不透明的过程。林格纳斯举了一家德国银行申请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并且开展投资业务的例子，他们花费了将近3年的时间，在向当局提交申请之后1年多才收到回复，说他们确实收到了申请。这个例子的重点是当局应该在收到申请之后的一定时间范围内给予答复，但是他们却是未有这样做。这个是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开放并不总会是导致商业机会的增加，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使到这些机会得到运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政权一度大力宣扬的重要历史纪念日918无声无息地过去，但十年前的918前后，中国几十座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抗议，其中一些城市发生暴力打、抢、劫反日民族主义以及广义的仇爱民族主义，在当今中国究竟有几咁真实呢？推特中文用户纷纷提出了在中国不能够提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918一度是中共当局大力宣传的所谓国耻日，中国公众被告知要牢记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那个的国耻日，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在2012年918前后，严禁民众上街示威的中国，有多达80个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很多城市发生针对日资企业商家和日本品牌车辆进行是打砸的事件。但是在一夜之间，一声令下，那些看似人山人海的愤怒的抗议者一下子是烟消云散，再亦都没有出现。在之后，918这个一度被大力宣扬的国耻纪念日，官方媒体都会被提及。这种的局面导致研究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不禁疑问，反日民族主义和广义的仇爱的民族主义在当今中国究竟有几真实。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下发表意见的众多中文推特用户来看，民族主义尤其是反日民族主义在当今中国基本上都是中共当局操控表演的。例如有推文说是中共操控的表演，实际上中国老百姓非常佩服日本人，他们非常聪明，素质高，产品质量极高，诚信，只不过中共每日煽动仇日宣传，严厉打击对日有好感的，才导致表面看来反日的多，实际上那些反日者很多都买日本车，用日本马桶。另外有推文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由政府操控，需要的时间可以排山倒海，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无声无息。又有推文说，经过操控表演确实普遍存在，一旦需要即可操控表演。回顾一下义和团动乱的过程就知道了。对研究者和观察家来讲，质疑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反日民族主义究竟有几真实，是出自社会科学方面的兴趣。美国之音将会陆续就中共二十大和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的议题，欢迎各位踊跃发表意见。美国之音记者会将你们的意见纳入我们的报道和讨论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任职一年半就不幸病逝，副总统菲尔莫尔继任之后，迅速签署咗1850年妥协法案，解决围绕速奴问题同西部新增领土存在嘅分歧，化解咗南北双方嘅一场危机，防止内战嘅爆发。但是1850年妥协法案并没有取缔奴隶制度，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因此速奴问题仍旧影响着美国，亦是菲尔莫尔任期内最重要的议题。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斯托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揭露奴隶制度的残忍。斯托用文字描绘了一幅北方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图景，使他们深感震撼。社会上要求取缔奴隶制度的呼声高涨，废奴主义者希望立即给奴隶自由。但是即使这样做，奴隶自由之后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有限，有些州不准奴隶入境，另外一些州虽然接受他们，但是不给他们投票权。在某些地方，自由的黑人和白种人几乎完全不可能和睦相处。 很多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还奴隶自由，然后给他们返回非洲。这种想法并不新鲜，早在40年前就有一批美国人组建了以此为目的的美国殖民协会。1820年，美国殖民协会开始协助黑人返回非洲，这些奴隶组建了自己的政府。1847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利比利亚共和国，制定类似美国的宪法。到1854年的时候，美国已经有9000名黑人被送往利比利亚。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技术，知道怎样炼铁，会用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殖民协会希望这些黑人利用自己的技能改善非洲人的生活。美国殖民协会的计划确实帮助很多黑人摆脱奴隶的悲惨生活。无可否认的是，这项计划亦是为了将黑人赶出美国。一个很多白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是，大部分获得自由的黑人并不想回去非洲，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美国才是他们的家。黑人奴隶为了获得自由，甘愿承担巨大风险。很多黑奴都是通过所谓的地下铁路获得自由。地下铁路并非真正铁路，而是一个秘密帮助奴隶逃往北方的组织。逃亡的黑奴日头被地下铁路的成员掩护起来，夜间出发向更靠北的地方转移，直到抵达新英格兰或者甚至是加拿大才安全。奴隶问题是菲尔莫尔总统任期内的一大难题。1852年是大选年，核心议题之一就是1850年妥协法案。民主党角逐提名人包括密西根州参议员路易斯卡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以及前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卡斯和杜格拉斯都主张奴隶制度的存废可以由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布坎南反对北方的废奴运动，因此赢得了很多南方人的支持。1852年6月1号，民主党人在巴尔的摩开会推举候选人，与会者一致同意候选人必须赢得三分之二大会代表的支持，但是每轮投票都没有人赢得三分之二的选票，因此只好一次一次的重来。直到第47轮投票，才有一名原来并被看好的候选人脱颖而出。这个人叫做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做过参议员和众议员。皮尔斯在第49轮投票时当选，被提名为1852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两个星期过后，辉格党亦在巴尔的摩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参选人有三个，分别是现任总统菲尔莫尔、现任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斯科特将军。与民主党代表大会一样，辉格党人同样无法取得一致，直到第53次投票，斯科特将军才胜出。总统选战持续了大约5个月，在11月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皮尔斯以压倒多数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民主党的胜利使很多人觉得辉格党恐怕完了。事实上，很多辉格党人都暗自希望自己的政党解体。北方的辉格党人希望成立一个新的废奴党， 南方的辉格党人亦希望成立一个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民主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刚刚是因为他们成功弥合南北双方之间的分歧。新总统皮尔斯很有魅力，特别善于交朋友，而这个亦正是了解他的人最担心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友好的外表之下，皮尔斯是一个十分软弱的人，他们担心皮尔斯难以承担总统的重任。皮尔斯上台之后，被迫在奴隶的存废问题上做出选择。一种选择是支持1850年妥协法案，宣布这个方案是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南北双方极端势力的冲突。另外一种选择是向极端分子妥协，吸收他们进入政府就职，后者是满足极端势力的最简单办法，亦是皮尔斯的选择。皮尔斯在组建内阁的时候，努力将民主党内的各派势力都包括入来。他任命纽约的威廉马西担任国务卿，马西反对奴隶制度的蔓延，亦反对任何主张分裂联邦的言论。皮尔斯任命密西西比的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战争部长。戴维斯是南方极端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威胁说，如果奴隶制度受到任何限制，他就要带领南方脱离联邦。皮尔斯提名麻萨诸塞州的海莱布顾盛为司法部长。顾盛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就结交了很多南方极端分子。他精明能干，但是立场并不明确。此外，皮尔斯还任命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皮尔斯的内阁成员对美国的前途各持己见，使皮尔斯难以驾驭。曾经有一位参议员说，这一届政府不应该被称为皮尔斯政府，因为皮尔斯并非政府领袖。他说这届政府应该被称为联邦敌人的政府，他们利用总统名义和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短期内一切似乎风平浪静，奴隶问题引发的争议暂时得到缓解，但是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和平不可以持续很耐。围绕奴隶制度和各州是否有权脱离联邦的纷争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正在帮你话报税。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Playing with Fire 以及Do it for me.
Geez, Larry, 美国报税点解咁烦噶？计我话好似定过25%啦，所有人啲收入都按照呢个税率交，咁几简单啊。
But Li Hua, if it were so simple, all those accountants would have jobs. Wouldn't that be terrible?
呢啲我唔理啦。啊系啦 ，Larry， 你话如果我将猫都算做抚养对象嚟扣税嘅话？税局会唔会发现噶
？Mr. Cuddles is very smart for a cat, but I don't think he counts as a child. Even though you might not get caught, it would still be playing with fire.
Playing with fire? 玩火？我报税唔老实，同玩火有关系咩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someone is playing with fire, it means that she is doing something risky.
哦，我明啦 ，playing with fire 唔系真嘅玩火，而系指做某啲危险嘅事。
Bingo! For example, say, I noticed that you've been putting on weight lately. I would suggest you try to lose some weight. But if I know anything about women, that would definitely be playing with fire.
算你聪明啦，劝女仔减肥啊，咁你系攞嚟烦噶。 不过 Larry， 报税实在太无聊啦，不如唔好报，我哋去睇戏啦。
But Li Hua, the deadline is coming up soon. If we wait until the last minute to send it in, we'll really be playing with fire.
咁又系，如果报税过咗最后期限，咁真系自找麻烦啦。哎，有啦，不如我哋花啲钱喺网上揾间报税公司俾佢哋去做啦。
I don't know, Li Hua. Lots of those websites don't seem trustworthy. If you gave them a lot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you would really be playing with fire.
有道理。如果个人信息喺网上边俾黑客偷走，咁真系玩火啦。睇嚟仲系要求你帮手啦。
No problem. That's what I'm here for.
你话如果将我嘅婚姻状况填成已婚，可唔可以少交啲税噶？
Li Hua, you are definitely playing with fire.
哦，终于填好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搬到 Cayman Islands 去，每日都是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沙滩，而且不用交税添。
Yeah, but what about Mr. Cuddles? I think he would really be hot, and he would get lots of sand in his fur.
那不行，我的 Cuddles 不可以受一点委屈的，如果不是，我将他寄养在你那里。
I don't think so, Li Hua. Cats don't do it for me.
Cats don't do what for you, Larry?我个 Mr. Cuddles 可以做唔少把戏噶，唔信你试下。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doesn't do it for you, it means you really don't like it.
哦，我知啦。话一件事 ，do not do it for me， 就系话唔啱我嘅口味，我唔中意。
Exactly. Or, for example, do you know how lots of men think Angelina Jolie is really beautiful?
Larry， 你最好小心啲啊！如果你系边个女明星嘅影迷嘅话，最好唔好讲出嚟。如果唔系
，Actually。What I was going to say is that although lots of men think Angelina Jolie is really beautiful, she doesn't really do it for me.
Oh, 原来 Angelina Jolie 不是你喜欢的类型。She's not your type.
You got it. But now that we're finished with your taxes, let's go out and have some fun. Do you want to go out to a restaurant for dinner?
好啊，不如去上个月去过那间墨西哥餐馆，怎么样？我太喜欢吃墨西哥餐了。
Yeah, it wasn't too bad, but to be honest, it really didn't do it for me. Let's go somewhere that we both really love.
It didn't do it for you? 你竟然觉得麻麻地？好啦，今日就你话事，边个叫你帮我报税啊？
Say, you know what restaurant really did it for me? The Italian restaurant downtown we went to last week.
哎，嗰次食完意大利餐，你唔系肚痛咩？ I think going there might be playing with fire. 你再去唔系玩火咩？
Yeah.It made me sick later, but the food was so delicious, it was worth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playing with fire, 意思就是指做危险的事情，玩火。而另一个就是 do it for me, 意思就是指合乎我的口味和爱好。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